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6月23号星期四，下面是国际新闻。瑞典一间上诉法院星期三6月22号维持了下级法院做出的禁止华为在瑞典销售的禁令，这个是给予这个中国这间电信公司的最新打击。2020年瑞典邮政和电信管理局出人意料地禁止华为向瑞典移动公司供应 5G 设备，理由是瑞典安全部门对这些设备提出了安全担忧，华为在法院对这个决定提出挑战。去年一间下级法院维持了这个决定。在此之前，美国声称中国可以利用华为设备进行间谍活动，欧洲多国政府都采取措施加大针对中国企业参与 5G 网络建设的限制，华为否认构成国家安全风险。瑞典要求电信公司在2025年1月之前将华为和中兴的设备从现有基础设施和核心功能设备中移除。华为瑞典分公司星期三在一个声明中对斯德哥尔摩上诉行政法院的裁决表示遗憾。华为在声明中说，我们将会对判决进行分析，评估我们接下来的步骤，包括瑞典法律和欧盟法律下的其他法律救济措施，以便继续捍卫我们的合法权利和利益。瑞典在华为问题上决定亦都令到爱立信在中国面临反弹冲击。无国界记者组织进行的调查得出结论，认为著名乌克兰摄影师和纪录片制片人马克思·莱文和作为警卫而陪同他的一名乌克兰军人今年3月在基辅附近遭到俄军处死，当时他们正在寻找一件丢失的摄影器材。总部设在巴黎的无国界记者在一份报告中说，该组织从5月24号到6月3号进行的调查以及所获取的信息和证据都表明，莱文和阿列克西切尔尼绍夫是3月13号在基辅附近的莫信村周围的树林里面被俄罗斯军人处死的，可能是在这里受到审讯甚至酷刑之后。一项调查由无国界记者组织调查组负责人阿洛弗罗杰和曾经在乌克兰与莱文合作过的法国战地摄影记者帕特里克·肖韦尔进行的。至少八艘俄罗斯和中国的战舰这个星期被发现在靠近日本的海域游弋。随着东京在乌克兰战争及台湾问题上立场的强化，这个举动显然是中俄向日本施压的又一个迹象。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星期三6月22号报道，日本防卫省星期二说，海上自卫队观察到由一艘反潜驱逐舰领头的五艘俄罗斯战舰驶过隔开日本和南韩的对马海峡。防卫省在一个新闻简报中说，这个俄罗斯舰队在日本岛最附近航行已经有一个星期，从北方的第二大岛北海道到西南部的冲绳岛。同时至少两艘中国战舰和一艘补给舰星期二被发现在东京以南500公里的伊豆诸岛附近，其中一艘看来是 1.2 万吨的055型导弹驱逐舰拉萨号，这个是中共海军最强大的水面战舰之一。日本防卫省说，中国的战舰自6月12号起在日本附近航行。台湾美国商会星期三6月22号发表2022台湾白皮书，一方面呼吁美国政府紧急启动与台湾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另一方面则敦促台湾当局把握前所未有的国际支持，利用目前的黄金时期签订多边与双边经贸协议，以便改善商业环境，促进产业转型。台湾美国商会由在台湾经营生意的美国公司所组成，目前会员约有500间公司。商会每年都会发表一份白皮书，就相关贸易政策向美台双边的政府提出政策建议。商会每年还会派代表回到华盛顿向美国行政当局和国会两党议员推销他的政策建议。不过今年由于疫情关系，商会对美国政府和国会的游说改在网上举行，目前已经持续两个礼拜。 台灣多年來一直都有遂同呼籲美國政府與台灣簽署一項自由貿易協定，並以此作為抗衡北京對台灣越來越大的外交和軍事壓力的有效手段。在中共當局二十大前強化打擊異議聲音之際，中國知名維權律師、公民運動發起人之一的許志永顛覆國家政權罪案，星期三6月22日在山東臨沂市臨術院的法院閉門庭審，如許志永案相連的維權律師敦家喜的顛覆案將會在星期五6月24日召開。官方以所謂涉及國家秘密為由禁止親屬旁聽，並逼律師簽保密協議，不得與傳媒接觸。流亡美國的丁家喜的太太羅勝春幾年來一直都為丁家喜和許志永的案件奔走呼籲，他在美國時間星期二深夜發出推文說，昨日許志永的姐姐許志玉隻身來到偏遠的臨術小縣城，找到一個不需要身份證登記的小旅館住了下來，半夜一點幾，幾個警察就突然闖入房間，逼他立即連夜離開。塔利班說，阿富汗東南部星期三凌晨發生強烈地震，導致1000多人死亡，幾百人受傷。救援人員說，地震造成的傷亡可能會增加。塔利班災難管理部副部長穆斯林在首都喀布爾的記者會上說，大部分損失發生在同巴基斯坦接壤的帕克蒂卡省和霍斯特省。美國地質調查局說，距離霍斯特省會大約44公里的地方發生了6.1級的地震。當地記者和目擊者報告，死亡人數可能會高達2500人。省長阿敏對美國之音說，僅是帕克蒂卡省的兩個地區就有至少1000人死亡、1500人受傷。社交媒體上分享的錄影片段顯示，倒塌的房屋和瓦礫，喀布爾亦都感受到地震。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如果你们没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蔡峰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蔡峰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com， 那你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分析台湾制造的云峰巡航导弹射程可以达到北京，有军事专家说这款导弹极具阻吓力。我们会报道分析接下来中共准备举行的二十大会议，那究竟反习的势力现在在哪里呢？我们会有一篇分析报道的。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播了美国学者约瑟夫奈，他说乌克兰战争长期化可能降低中国攻台的可能性。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知名国际关系学家、前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约瑟夫奈话，虽然从表面来看，乌克兰战争令到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被提升到空前的高度，但实际上那个只是北京和莫斯科为了应对美国而正在互相利用。而普京发动的侵略乌克兰战争未能速战速决，亦令到习近平慎重考虑他是否要武统台湾。约瑟夫奈话，中国军方最近宣称成功进行的一次陆基中段反导拦截技术试验，并不能够改变亚太地区的地缘战略平衡。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曾经在克林顿政府担任负责国际安全事务助理国防部长的约瑟夫奈，是6月20号在韩美研究所举办的一场网上研讨会中发表上述观点的。他说，乌克兰战争的爆发是一次经典的误判， 普京原本以为俄军会好快占领基辅，推翻泽连斯基后在乌克兰扶植一个亲俄政府，然后在顿巴斯地区让两个宣布独立的共和国加入俄罗斯联邦，从而结束这一场冲突。但内认为局势发展到今日，俄乌战争很可能将变得旷日持久。一方面，在俄军犯下战争罪行的证据被曝光之后，乌克兰人民的民族情绪空前高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已经几乎没有谈判空间。而另一方面，普京将他的政治前途压在征服乌克兰、恢复俄罗斯帝国昔日辉煌上，他甚至幻想自己成为彼得大帝这样的人物，因此亦都唔係太過可能做出重大嘅讓步。佢話烏克蘭戰局將好有可能演變為一場長期嘅僵局。若實富來指出，俄烏戰爭喺亞太地區造就咗威權軸心，即中國與俄羅斯更為密切嘅聯繫。佢話習近平希望維持與俄羅斯嘅關係，目的係聯俄抗美，但若瑟夫內認為中國並不想將寶全部都壓在普京上，中俄關係的強化更多的是一種權宜之計。他說你所看到的是俄中軸心的鞏固，但有趣的是即使在這個框架內，中國亦都一直小心翼翼，既不向俄羅斯提供軍事裝備，亦都不會違反美國的制裁。这样做的部分原因就是他们不想自己遭受二次制裁。因此尽管中国说中俄友谊无上限，但实际上它变成了有限度的权益友谊。若瑟夫内是软实力概念的提出者，他今年四月在 Project Syndicate 上发表文章称，中国在这场战争中的亲俄中立立场令其在欧洲的软实力大大削弱。他在那一篇的文章中说，习近平本来可以进行斡旋，为普京提供一个可以保留颜面的台阶，同时也都化解战争带来的其他威胁。这个不单止会加深俄罗斯和中国的依赖，也都会提升中国自身的国际形象和地位。习近平甚至可能会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但随着普京在习近平69岁生日之际和他通电话提出深化双边合作，一切已经变得毫无可能。若瑟夫内说，俄乌战争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同盟体系。在战争前曾经被法国总统马克龙称为老死亡的北约做出了全面和迅速的反应，而原本被国内严重党派分歧而掣肘的美国却能够获得到两党的广泛支持，向乌克兰提供价值400多亿美元的援助和军事装备。我认为这个一定有示范的效应的。除此之外，在日本和南韩等民主社会，大众对一些暴恨和屠杀的图片以及俄罗斯公开侵略的事实感到震惊和反感。若瑟夫内说，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你可以提出这样的一个论点，亦即乌克兰战争在亚洲的影响，如果有的话，就是在某种程度上加强了联盟系统。若瑟夫内认为，在一些人看来，亚洲最类似于乌克兰的情况可能就是台湾的局势。但他提出，随着乌克兰战争的长期化，未来几年内中国入侵台湾的可能性反而会降低。当时有人预测中国会在四年内入侵台湾，我自己的观点是，在这四年里面中国入侵台湾的可能性会减弱，因为如果普京不能够在白俄罗斯这样的友好国家的陆地上边界上用大规模的军队成功占领基辅，对台北发动两栖行动的想法，我认为看来有些不是太过靠谱。如果習近平將他對共產黨的控制和共產黨對中國的控制作為主要目標，我認為這個是他的目標的一個簡化版本，這樣為數不多可能 擾亂其目標的情形之一就是對台灣遠征的失敗。因此我認為在這個意義上，可能是由於烏克蘭的戰爭，大家在台北可以睡覺睡得輕鬆一點了。在這一點上，約瑟夫·萊與美國主流的看法似乎有些不同，包括拜登政府官員在內的美國主流觀點是烏克蘭戰爭不會改變北京武統台灣的決心，他們反而會從俄羅斯軍隊在烏克蘭遭遇的挫敗中吸取教訓，補足自己的短板。就在6月21日，中國解放軍29架軍機進入台灣西南防空識別區，是今年以來中國第三次出動20架次以上軍機進入台灣防空識別區。在此之前，中國國防部上個週末宣布成功進行了一次陸基中段反導攔截技術試驗。有專家分析，這次反導攔截試驗再加上第三艘航空母艦下水，中國將會備齊攻打台灣的所需手段。但約瑟夫·萊對解放軍的這次反導攔截試驗不以為然，他在回答美國之音記者有關中國反導攔截試驗是否會打破亞太地區軍力平衡的提問時表示，中國挑選台海緊張局勢不斷升級之際做出這個宣布，政治意義大於實際意義。我不認為這些試驗有多大的意義，他說有很多各種級別的測試，問題是我不認為他們當中的任何一個在改變軍事平衡方面能夠起到決定性作用，他們不過是政治談判的籌碼。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林峰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中共二十大预定在今年的秋天召开，中国人普遍就猜测习近平会不会争取继续保持最高的权力，但是会不会出现反对的声音呢？反习的势力出现的可能性究竟又有几大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平凡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5月25号，中国总理李克强主持了召开有10万政府官员参加的会议，讨论经济问题。針對有些人將這個舉動視為是李克強對習近平的抗疫清零政策的嚴重影響，以及是經濟表示不滿。中國事務專家北京之春榮譽主編胡平就認為這個可能是過度解讀。
上個月李克強主持的國務院的那個10万人大會可以說是一個很重要的一件事。
胡平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上个月李克强组织的国务院的那一次10万人大会可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这个当然不是意味着国务院在跟党中央分庭抗礼，这个是无意思的。有人将李克强去外地视察的时候不戴口罩也都解读为是向习近平的清零政策挑战，但是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政治经济学副教授史中汉2022年5月29号在经济杂志连线中国发表文章，党内是否对习近平的经济政策有反弹。他在文章当中表示，鉴于习近平近年来进行的高度权力整合，完全反对他继续统治的可能性是很少，然而其他高级领导人特别是李克强表现出另类的领导风格，他的野心不是那么雄心勃勃，但是更加一致地寻求在中国创造更好的商业环境。如果是以历史为鉴，习近平可能会将这种的另类风格视为是对他权力的威胁，并且争取消除他。史中汉认为，中国没有任何的领导人，当然亦都包括李克强，敢在今年秋季至关重要的党的二十大前夕组织反对习近平。除了习近平控制着安全部门以及他的庞大的监控权这个的事实之外，组织这样的阴谋和长期以来反对宗派主义的中共规矩背道而驰。李克强这样的高层人物很清楚这些的规矩，不敢破坏。独裁专制之下，独裁者倒下，独裁政权就瓦解，这个是多数的情况。在独裁的政权当中，大家很难看到有一个权力 地位影响刚好居于独裁者之下的第二号人物，即是所谓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物。光环永远是围绕着独裁者的一个人身上，跟他相比，第二号人物身上的光最多只能够保持星星点点。独裁者的生死关系到整个国家以及是全体国民的命运，而二号人物的生死最多是为其他的人提供了一个进阶的机会。而与此同时，二号人物的风险往往是很高，因为他是处于接班上位的地位，一旦被一号人物认为他影响过大、权力过大、急于接班，就可能形成功高震主的威胁，就会引起独裁者的疑心以及是压制，甚至受到独裁者的整肃，这个被一些人称作是二号人物现象。在中国，当年被称为是刘主席的前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被称为是副统帅以及是亲密战友以及是接班人的中共副主席林彪，以及身后被称为是人民好总理的周恩来，都有过这种的经历。一些分析人士指出，在当今中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总理李克强被视为是第二号人物，但是他的地位和权力不单只是和早年的刘少奇、林彪以及周恩来不在一个水平线上，甚至是被称为是胡赵体系的赵紫阳、江李以及是江朱体系当中的李鹏和朱镕基，以及是胡温体系当中的温家宝，亦都无法相比。因为习近平上台以后，从来是就未有形成过集理体系，在权力结构当中，习近平利用十几个领导小组的组长的身份，控制了本来应该是由总理李克强负责的主要事务，包括财经事务。李克强被边缘化的情况是十分之明显，甚至李克强是到各地视察的消息以及是发表的讲话，亦都经常是被官方宣传机构和谐。在中共的体制当中，各级官员尤其是高级官员都是由中共各级组织部门筛选以及管理，而高级官员的日常生活亦都在中共中央办公厅的直接监视之下。中国事务专家林和立在2022年1月25日在华盛顿智库詹姆斯敦基金会网站上面发表文章，随着敌对派系获得的动力，习近平寻求获得军方的支持。他在文章当中说，习近平的心腹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丁薛祥负责为大多数的政治局成员以及党的老干部分配司机、秘书以及是警卫人员。丁薛祥仲对文职以及军方领导人保持着监视系统，包括窃听电话以及是密切监视他们不在办公室的时候的活动。美国迈阿密大学政治学教授金德芳认为，的确有一些人不满意习近平终止集体领导，自己成为最高领袖以及邪教的偶像。
However, they cannot organize。
金德芳教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但是他们是无法组织起来，他们不能够组织起来的原因就是，或者他是觉得很难组织起来的原因是随着先进的技术的出现几乎不可能联合起来。换句话说，组织任何形式的反对派都是不可能，所以习近平借助着人工智能、网络等手段使到他成为不可能，他令人都成为个体的孤立化，这个是极权社会的特征之一。金德芳教授以原中国中央网信办主任鲁伟为例，说明今日的中国对官员的监控无所不在。
Who was head of China's internet？
金德芳表示，鲁伟是中国互联网的负责人，中国最高的审查人员，前网信办主任，被定罪判处14年徒刑。如果他们是捉了他，首席审查员亦是互联网负责人，他们肯定能够捉住其他可能反对习近平的第三任期的人。中国事务专家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认为，习近平不单只是控制住军队，而且还想方设法地防止不满的声音发出来，
精心策划怎么样控制着让各种反对声音发不出来，让他们没法集结成型， 他知道
胡平表示精心策划点样嚟控制住，让各种反对声音发唔早出嚟，让佢哋无法集结承认。佢系知道不满佢嘅人系好多，但系如果你哋唔能够直接承认，咁样你哋永远处于潜伏嘅状态，咁你哋就等于零。反过嚟，如果有个乜嘢嘅机会，有个乜嘢嘅事情，令到佢哋呢啲人走到一齐嚟，呢、这个就系麻烦。胡平的这种观点得到中共中央办公厅五月发布的一项指示是印证，这个指示就是关于加强新时代离退休干部的建设工作的意见，警告离退休干部党员，特别是担任过领导职务的干部党员，要严守有关的纪律规矩，不得妄以党中央大政方针，不得传播政治性的负面言论。近来由于中国在新冠肺炎疫情方面出现了一些问题，包括清零政策导致很多的民怨，尤其是在上海亦是北京，有传闻说习近平在中共党内受到巨大的挑战，包括来自离退休元老的挑战，包括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总理朱镕基的批评。观察人士说，依照中共的惯例，缺什么就是要嗌什么，现时要求离退休领导不要对党中央领导妄议，这个显然就是已经是妄议了很多。中共事务专家胡平就是这样说。
你看现在居然要发文件啊，对那些退休老干部都不准妄议，那就说明退休老干部就是有在妄议的。胡平表示
要发文件对那些退休老干部都不准妄议，这个就是说明了退休老干部就是在这里妄议，这个就是说明了党内上层不满的真是大有人在。胡平认为问题是在于中国的现行体制给予独裁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所以如果反习势力缺少政治勇气，缺少政治智慧，还是不会有任何的成效，所以紧接下来就是要看反习势力有没有这种的政治勇气、政治担当以及政治智慧，采取有效的行动。胡平表示，三八人大会虽然并不代表明李克强以及是习近平分题抗例，但是他是通过这种方式在高层集结了相当一批人是支持李克强。
隐隐约约可以看出来，它是一种力量的一种造成的一个我们能外头能看得到的。
胡平表示，隐隐约约可以看出来的就是一种力量，造成了一个我们外界所能看到的一个分野。自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最高领导人的更迭全部都是在军方支持下的更迭，包括毛泽东去世以后，最高领导人华国锋，虽然党内高层对他的不满是颇多，但是实际上他的下台亦都是在没有军方支持的情况之下下台，甚至是曾经是中共总书记的胡耀邦和赵紫阳，虽然名义上都是最高领导人，但是在掌控军权的邓小平对他们失去信任之后，他们只能够下台。中国事务专家程晓龙博士表示，中国从毛泽东时代开始，最高领导人就通过三个关键部门，警卫局、保健局以及是机要通讯局，直接控制最高领导层。
警卫局管的是中共所谓国字级的领导人，就是这个副国级以上的这些最高领导人的直接警卫，
警卫局管的是
也就是说他们的警卫秘书
是由警卫局
派出去，
副国级以上的这些最高领导人的直接警卫，也就是说他们的警卫秘书是由这个警卫局派出去的，警卫班子就是那一个武装警卫，也是由警卫局派，这样这些警卫听命于哪一个呢？并不是听命于他们保护的对象，而是听命于警卫局，也就是说这些警卫既是保护这些最高领导人，就是高层领导人的人身安全，同时也是负责监控他们的，他们的一举一动都会受到监控，这样既是要通讯局，实际上就是监控高层的电话系统，这样保健局最重要的功能是管是食药的，管医生的，要让你吃什么你就得要吃什么，吃哪一种药你就要好还是要坏，这些事不是你本人讲了就算，也都不是医生讲了就算，而是保健局讲了就算，保健局听哪一个呢？也都是那一个最高领导人的，所以管吃药的、 管呢個警衛㗎，再管住係通訊嘅呢啲最高領導人之間，其實係冇任何嘅隱私，亦都冇任何嘅私下活動嘅可能性。程曉龍博士認為，喺呢種情況底下，形成具有實際意義嘅反習勢力幾乎不可能。
我覺得沒有，會議上不敢說，飯局上不敢說，私下不能見面，你讓他們怎麼串聯？所以很多人想象的是這個民主制度下的反對派開會。反对人士坐在一块，咱们商量商量，今天明儿早上怎么办？
程晓龙表示，我觉得系冇会议上唔敢讲，饭局上唔敢讲，私下唔能够见面。你令到佢哋点样串联呢？所以好多人想象系呢个民主制度之下嘅反对派开会，反对人士坐埋一齐，你哋嘅商量商量系今日，明早系点样系将习近平系干掉呢啲嘅嘢。呢、这個點樣能夠講呢？有啲就好似小孩過家家，實際上任何反對勢力都係處喺被監控當中，咁樣呢種嘅情況之下，反對勢力係活動唔起嚟。中國事務專家北京之春榮譽主編胡平認為，儘管係好困難，但係仍然存在住可能性。
現在問題呢，並不是缺少把習近平拉下馬的理由，也不是缺少那些心裡頭反对习近平的人，那种人肯定很多啊。他缺的是这些。
胡平表示，现时的问题就是并不是缺少将习近平拉下马的理由，亦都不是缺少哪一个心里头反对习近平的人，这种人肯定是很多。他缺的就是这些反对习近平的，他们是分散的，是潜在的，他们需要有一种的机会，有一种形式，有一个方式，使到他们能够集结成营，变成一种现实的力量，采取有效的集体行动。如果它运作得当，它是有可能找到一些问题，形成这么多一个集结点。但是总的来讲，反对的势力是要集结成形是很困难，但是并不是无可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平凡华盛顿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有关台湾国防的消息。台湾立法院长游锡坤日前说，台湾自主研发的中程高空巡航导弹云峰飞弹射程可以直接抵达北京，而且已经进入了量产阶段。他这番说话就意在警告中国不要轻易对台动武，但是随即就引发了两岸的论战。中国国务院的台湾办公室发言人马晓光甚至说，台湾如果胆敢以卵击石，必将加速灭亡。针对云峰飞弹的威力，多名军事专家认为，这款射程高达2000公里的导弹确实可靠，是台湾具有威吓力的武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文东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中山科学研究院中科院研发的云峰飞弹，据悉是台湾军火库中射程最远的巡航导弹系统。开发多年来，台湾军方不管对它的实际研发进度和性能始终保持高度的保密。但是台湾立法院长游锡坤6月12号在一场视像演说中首度透露，他十多年前出任行政院长时就已经知晓雲峰飛彈射程可以打到去北京，而且而家已經進入量產的階段。他強調台灣不會主動發起攻擊，但他呼籲中共在決定武力犯台之前要三思，以免傷敵800自損1000。不過游錫坤隨後又改口稱，他主要的訴求仲是兩岸和平。至於雲峰飛彈量產的進度，它則是輾轉從傳媒報導中得知的。游錫坤的一直說，隨即惹來中國官方和網民的強烈抨擊。中國國台辦發言人馬曉光在6月15日的例行記者會上痛批游錫坤為台獨頑固分子，他還引述中國股份天欲其亡必令其狂，稱台獨頑固分子的狂言言語再次暴露他喪心病狂的本質。他還說，台灣如果膽敢以卵擊石，必將加速滅亡。 中國網民對游錫堃的飛彈說亦都多所反彈的，微博留言充斥著對他相當不客氣的冷嘲熱諷，有網民留言諷刺你這些破導彈能飛過台灣海峽就算你贏了，還有網民使出激將法留言稱建議台灣盡快發射雲峰飛彈加速統一進程。綜合台灣傳媒的報導，早在1996年的台海爆發飛彈危機之後，台灣就警覺到中程導彈的需求，因此在時任台灣總統李登輝的指示之下展開研發，但過程波折不斷。多位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軍事專家都表示，台灣中科院研發天宮、紅峰等不同譜系的導彈時，已經在導彈用發動機、燃料及精准制導等領域取得突破，而且自2018年以來，美國又對台灣放寬飛彈相關的關鍵零組件的管制。因此，根據這些進程來研判，游錫堃的說法具有相當的可信度。根據位於美國華盛頓的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 CSIS 2021年發表的導彈威脅報告，雲峰飛彈為一款超音速巡航導彈，而且是台灣為數不多射程可以直達中國中部及北方地區的戰略資產。該報告稱雲峰飛彈的飛行速度為每秒1030公尺，亦即三倍的音速，亦就是三馬克，一般射程是1200公里左右，但真程型的射程則可以擴大到去2000公里。另外，雲峰彈頭的有效載荷為225公斤，可攜帶半穿甲高爆彈藥或者是破片彈。雖然225公斤炸藥的殺傷力有限，但前台灣國防部參謀本部防空飛彈指揮部指揮部計劃處處長周宇平認為，飛彈設計的重量、射程跟威力等參數難免互相排擠，但是如果能夠做到精准制導、準確命中目標，他所能夠攜帶炸藥的多寡並不是那麼重要的。周宇平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
精度越准，相对的爆炸就是所谓弹头就不需要那么大，就像美国政府基本上可以从窗户进去，中长程的未来开发所有飞弹系统应该都是如此。
他说精度越准，相对的爆炸部位就是所谓弹头就不需要那么大了，就好像美国战斧飞弹基本上可以从窗门进入去的，中長程的未來開發的所有飛彈系統應該都是這樣。台灣上報去年12月報導稱，雲峰一型飛彈的各項技術成熟之後，台灣中科院今年將會啟動雲峰二號飛彈的研製工作。兩者在外形上的最大差異是該導彈從發射到加速的推進加力段，由原本的四具捆綁式固態火箭改為單節式推進火箭。當彈體飛行速度達到超音速之後，導彈才會與單節式推進火箭進行分離並啟動衝壓發動機以展開巡航。報導指出，台灣中科院研發的衝壓發動機不單止近年來效能有所提升，而且體積也變小，能夠有更多的空間搭載高效益彈頭，而且導彈發射系統可以安裝在機動的載台上，而非固定式的，可以有效避開敵方偵測並提高戰場的生存性。台灣發展中長程飛彈的用途、射程和威力一向都是敏感的兩岸政治議題，而台製導彈已經可以攻打到中國城市的話題並不是新鮮的。早在90年代，台灣政壇就曾經議論紛紛，並指出只要中共動武，台灣就會對上海、香港發射飛彈。尤其隨著台製巡航導彈的射程提升，從上海的東方明珠塔到長江三峽大壩都曾經被輿論鎖定為可能的攻擊目標。 但位于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安全与产业研究所所长苏子云强调，基于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台湾研发的长程武器不可能被用来攻击对岸的民生目标。他说，台湾研发巡弋飞弹目的不在于发动攻击，而是作为反制武器，亦都只会瞄准解放军的机场和雷达集等军事目标，最终是希望达到阻吓解放军动武的战略效果。苏子云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解释的。
比如说你可以威胁到中部战区，更远一点就是可以到北部战区，接机场或是支援部队就可能会被飞弹打击。
他说，譬如说你可以威吓到解放军的中部战区，更远一点就是可以到北部战区，这些机场或者是支援部队就可能会被台湾的飞弹打击，这种情况在战略上可以产生一个效果的，也就是打乱中共的整个作战节奏，开创出台湾的战略机遇点。不少台湾军事专家分析，未来中共如果武力犯台，解放军的火箭军将会扮演重要角色，除了攻打台湾的军事设施和基础设施之外，亦都将会在台海周边发射中长程飞弹来到执行反介入区域拒止任务，以封锁周边海空域，阻绝美军迟缓台湾。随着中国列装东风17高超音速导弹等新型武器，它的射程之远有利于解放军将发射阵地后退部署到中国内陆地区。在此前提下台湾加强中心打击，确保自身安全就更加显得迫切了。苏子云认为，依照中共军用机场等设施的数量来部署，台湾应该备妥500枚以上的云峰飞弹。位于华盛顿特区的美国智库2049计划研究所资深主任易思安在以电邮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表示，台湾量产云峰飞弹的进度具有相当的可信度。易思安指出，台湾拥有攻击北京的武力，代表一旦中共集台，台湾就有能力反击中国境内重要的军政目标。例如，他说中国如果以导弹袭击台湾总统府，台湾军队就可以瞄准中国的政治中枢所在地中南海来到进行反击。解放军如果想军炸台湾的立法院，就得做好准备，北京人民大会堂亦都可能会成为台湾飞弹的标靶。易思安说，以俄乌战争为鉴，如果乌克兰持有足以直接攻击克里姆林宫的导弹，俄罗斯总统普京或许就不敢轻易启动开战了。因此，台湾如果拥有射程可以达到北京的导弹，令到中共领导层基于自己的安危有所忌讳，就構成合理而有效的威脅。易思安說，台灣完全有權發展長程導彈，這個亦都是台北當局在面對中共日益增加的武力脅迫之下，能夠維繫和平的明智抉擇之一。位於台北的前中科院紅三飛彈項目總工程師張成則認為，無論兩岸是戰還是和，台灣都需厚植國防科技以作為後盾。他說，俄烏戰爭帶給台灣重要啟示之一，就是善用國防新科技，例如是無人機等設備，就可以扭轉戰場的模式。張成是主導紅峰三型導彈研發的總工程師，他指出，早在1970年代，台灣率先仿製以色列的加百列飛彈，生產出紅峰一型反艦導彈以來，就一直積極研發各種普系的導彈，包括反艦的紅峰、地對空導彈天弓以及空對空導彈天劍等不同的系列。他說，以當年的國際局勢，台灣取得導彈相關的技術和零件十分困難的，就連精準制導性能所需要的陀螺儀都需要自行研發，從機械、電子到光學陀螺儀一步步發展起來，但亦都正是 前期各类导弹的研发经验，台湾先至累积到开发出云峰飞弹所需的技术。张成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
探空计划要用到的火箭推力器，我们可能会用到云峰飞弹上；天空飞弹所需要用的导航系统，我们可能会用在云峰飞弹上。
他说探空计划要用到的火箭推力器，我们可能会用到云峰飞弹上；天空飞弹所需要用的导航系统，我们可能会用在云峰飞弹上。中科院会成功的原因就是矩阵式管理运作的成功。所谓矩阵式管理所指的是一种组织结构的管理模式，有别于直线式管理。矩阵管理架构下的人员来自不同的部门，拥有不同的技能、知识和背景，但因某特定的任务而共事，具有灵活和有效的特点。张成分析，台湾自主研发中程导弹的另一层意义就是，过去经验显示，无论战机或者导弹，台湾往往得自主研发到相当阶段，才能够争取到美国出售同类型的军武。他说，以目前台湾极需要的源头打击战力为例，台湾在自主研发红二 E 型巡航导弹及云峰飞弹之后，又获得到美国军售的海马斯多管火箭发射系统及64枚射程达到300公里的陆军战术飞弹系统。国产和美制武器发挥加成效果，令到台湾在遇袭的时候有能力击溃共军在台湾沿海集结的兵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文东发自台北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当世界其他地方逐渐倾向新冠病毒共存的时候，中国仍然坚持疫情动态清零政策。部分专家认为核酸检测常态化严重影响到人民的生活效率，地方产生严重的财政负担，但是中共依然能够从中获利。合并美国之音记者向凌在台北的报道。
中国今年年初开始出现奥密克戎 Omicron 疫情之后，持续采取严格的清零政策，多地陷入封城。中国前财政部长、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刘继伟在6月16日出席2022凤凰网财经云峰会上说，不当封岛造成的交通阻断、产业链不能够接续、人员不能够复工等影响是全局性的，很难追责，对经济产生重大不利影响，所有参与者都受到损害。中国问题专家、台北海洋科技大学副教授吴建中认为，其实中共的统治是仰赖恐吓和供给两种方式的，中央下达指令，官员就拼命地必达，所以依照统计局1月到4月的数据显示，封控措施并不足以影响整体的经济，但是在生活相关行业上就不同了。吴建中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
在一些微观的层面其实影响是非常大的，尤其是像服务业，比如说像旅游啊、住宿啊、消费啊的这些等等，我们看到因为疫情反复的，
他说从微观层面上来看影响却不少的，尤其是服务业，譬如是餐饮、酒店、旅游、网下消费、网下商业等等，甚至是包括珠宝、奢侈品消费等等。从消费面去观察，由于疫情散播到各省速度远超想象，导致民众闭门不出，消费骤降，不单止航空、运输等只是提供有限度的服务来到减少人群往来，相关旅游、饭店、餐饮、电影院、零售、卖场等服务业都门可罗雀。吴建中表示，中共以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就足以弥补微观经济的损失，所以国民生产总值表现目前不至于太过差，属于可控的范围。 美國駐中國大使伯恩斯在6月16日在出席華盛頓智庫布魯金斯研究所的活動時表示，他預期中國的新冠病毒大流行清零政策將會一直持續到去2023年年初。前華中師範大學台灣與東亞研究中心研究員、台灣聯合大學助理教授蕭恆忠在接受美國之音的採訪時表示，上海3月底啟動靜物封控，6月1日零時解除靜物，對整個中國都可以稱為是一件大事，這將會使到中國社會在經濟與其他層面上的危機感浮上台面。他解釋說，
我觉得呢，这是上海封城的静默呢带来的转折性意义，现在还远远看不出来。为什么呢？因为一般人只谈到经济冲击，那其实经济冲击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已，更大的是另外的一些冲击。
他说，我觉得现在还看不出来这一次静默带来的转折性意义。一般人只是讲到经济冲击，其实经济冲击是其中一部分，更大的就是另外一些冲击了。人是靠某种期望对某一些前景的信心而生存的，群体当中彼此之间有一种信任感，这种信任存在于公民与政府、个人与个人之间。现在这些纽带受到了强烈的冲击，甚至引发了某种危机感，这种冲击带来的影响，无论在经济、政治定是在文化心理意义上，都是一件好大的事。邵恒忠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样的冲击所引发的效应会更加明显。中国多个城市推行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常态化，但是根据多间中国传媒的报道，常态化核酸检测发生很多包括检测的采样点经常大排长龙，检测结果产出过万，不成比例的防疫成本和不合理的自费要求等问题。据中国交通运输部6月13日消息，中国国务院物流保通保畅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警示通报，指出河北、安徽、陕西等地存在疫情防控、通行过度管控、重複核酸檢測等問題，這個亦都是首次有地方因這類的問題被警示。中國問題專家、台北海洋科技大學副教授吳建中表示，核酸檢測常態化的措施是擾民又浪費金錢，還會出現防疫疲乏。他說，
但是問題是做核酸的錢從哪裡來，還有包括檢測到底是不是具有正確性、合格的这个检测人员等等。
他说，常态化核酸检测这一项政策面临诸多的挑战，除了钱从哪里来的问题之外，还有检测的正确性、合格检测人员不足，以及隐形成本如作为其他用途的隐患等。在北京不到10日之内就发生了3宗的弊案，发生了包括检测人员资格不符、受檢測的人數竟然超過試劑數量等問題。很多人都認為常態化核酸檢測是不正常的生活方式，尤其是在國外逐步恢復常態生活的時候，中國的常態化核酸檢測措施嚴重影響經濟生活，增加人民的困擾，而大部分的民眾是敢怒不敢言的。吳建中指出，在中國，全國多地已經取消了常態化核酸檢測，登上微博首頁時，網民一面倒地叫好，說幾好啊，科學防疫，不要過度防疫，逐步完善，逐步恢復正常生活吧。可見得核酸檢測常態化所產生的缺乏效率的問題，對大眾生活造成的壓力之大。除了常態化核酸檢測之外，中國亦都喺度推動落實防疫健康碼嘅統一政策、統一標準、全國互認、一碼通行，希望提高民眾生活嘅效率。前華中師範大學台灣與東亞研究中心研究員、台灣聯合大學助理教授蕭恆忠表示， 隨住全國推廣的核酸檢測常態化以及健康碼出現了一種馬上加碼的現象。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向凌發自台北的報導。
歡迎收聽美國之音的粵語廣播，你在9點至11點鐘使用的廣播頻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國之音中文部粵語組網站網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頭戶口的帳戶名稱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臉書網站的帳戶名稱是繁體字的美國之音中文網，而 YouTube 的帳戶名稱就是繁體字的 VOA 美國之音粵語。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國政府立場的社論。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表示，美國仍將會聚焦於對國際秩序的最嚴峻的長期挑戰，中華人民共和國。在習主席的領導之下，執政的中國共產黨在國內變得更加具有壓制性，在國外變得更加咄咄逼人。美國不能夠指望中華人民共和國改弦更張，拜登政府將會制定一項戰略，可以用三個詞來概括：投資、協同、競爭。拜登政府正在投資於一項產業戰略，以維持和擴展美國的經濟以及是技術的影響力，使美國的經濟以及供應鏈更加具有韌性以及是競爭力。這項戰略的第二點是重新為美國的聯盟網絡注入活力，並且和國際機構重新接觸。布林肯國務卿表示，我們仍是同盟國以及夥伴在另外一個領域協同一致，就是人權。
The United States stands with countries and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against the genocide and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happening in the Xinjiang region, where more than a million people have been placed in detention camps because of their ethnic and religious identity.
美國同世界各地的國家以及人民站在一起，反對在新疆地區發生的種族滅絕以及是反人類罪行。我們對西藏持共同立場，當局繼續在該處是開展殘酷壓制藏族人以及是他們的文化、語言和宗教傳統的運動。在香港，中國共產黨以國家安全為藉口實施嚴厲的反民主措施。這個、就是涉及到了美國戰略的第三點，這個、就是關鍵領域的和中國競爭。布林肯國務卿表示，北京正在是利用我們經濟的開放性去刺探，去進行網上侵入，去竊取技術和知識，從而促進他們的軍事創新以及加強國家監控力。因此，在我們確保美國和我們的盟國以及夥伴推出下一波發明創新的時候，我們亦都將會保護自己創造不被盜用，我們的安全不受威脅。布林肯國務卿表示，在台灣問題上，美國仍然致力於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該個政策、台灣關係法、三個聯合公佈以及六項保證為指導。我們反對任何一方單方面改變現狀。我們不支持台灣獨立。我們期待兩岸的分歧以和平方式得到解決。他說，我們將會充滿信心地去競爭，我們將會盡可能地合作，我們亦都將會進行必要的競賽。布林肯國務卿表示，我們兩個偉大的國家沒有理由不能夠和平共處，共同分享以及促進人類進步。
以上是反映美國政府立場的社論。
好啦，聽過以上的節目之後，咁就結束兩個鐘頭的美國之音粵語廣播。咁聽晚繼續兩個鐘頭的美國之音粵語節目噶，歡迎你到時收聽。我任敬陽，美國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